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是西方。很多大法小弟子跟随父母得法，一路走来到今天也已经20个年头了，回首往昔，满怀对师父的感恩。今天与您一起分享两个大法小弟子的修炼故事。首先请听，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长大了。
我今年21岁，得法修炼也有21年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长大了，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一路自然顺畅。因为受到的保护太多，想把这一路走来的故事挑几件讲给大家听，来感恩师尊和大法。我对于儿时的记忆并没有太多，自打刚记事起，就觉得脑袋瓜里装的全是大法了。经常听妈妈和别的阿姨同修说我小时候特别乖，刚会走路的时候，同修们练动功，我就静静地在他们身边走来走去，偶尔抱住某一个人的大腿玩上一会儿，再去抱抱另一个同修的大腿，一点儿也不调皮。妈妈经常带我出去贴真相粘贴，一路上嘴里念着的和心里想着的都是发正念口诀。在家的时候，妈妈边做家务边教我背红吟，我就在后头晃晃悠悠地跟着背，当时不理解是什么意思，但也不会强加自己的思想到诗句上。时至今日，我经常在坐车等车途中在心中默背，念着念着便渐渐理解了师尊的伟大和救度弟子的良苦用心。再大一点的时候，我就能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学法了，每日集体学法，将转法轮熟读了很多遍。那个时候语文老师经常留作业回家预习新课文，要求我们把课文读熟，但是我从没有将这项作业放在心上，因为每次第二天老师检查的时候，我总能流利地念出来所有的句子，老师还会夸我作业完成得好，要求其他小朋友向我学习。当时还觉得是自己的小聪明，后来才明白是从小读转法轮的原因，以致到了现在拿过来一篇文章也能顺畅的基本一字不差的读下来。爸爸妈妈被邪恶迫害后，妈妈很久很久都没有回过家，我想妈妈的时候也只能抱着妈妈的照片睡觉。过年看新唐人播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时候，都不敢看大法弟子被迫害的节目，哪怕只看一眼就会泪流满面。爸爸在家心情也不好，当时是冬天，放学了天已经黑黑的，我在放学路上哭得把口罩都结冰粘在了脸上，回家放下书包赶紧洗一把脸，再跑去爸爸旁边笑着跟他讲我这一天在学校里的趣事。那段时间学习成绩一直下滑得厉害，舅舅每次见我都狠狠地指着我说，这么好的孩子都是被你爸妈耽误了。我不以为然，甚至每每向别人介绍起我的妈妈都是满脸的骄傲。我一直不认为自己的家庭是残缺的，身边朋友的家长都说我一看就是幸福的 有教养的家庭培养出来的好孩子。就连熟知我家里情况的同学也说，你妈妈是个英雄。一晃就长到了该高考的年龄，因为我自打小学毕业之后，学习成绩一直不是很好，每月月考数学拿一位数的成绩也是常有的事。高考当前我有些着急，就让爸爸联系了学校里一位即将退休的老数学教师给我补课，每天晚自习都去学数学。可老师并不着急教我，只是让我做题，自己却在旁边打盹，我就认认真真地学了六七天，后来有些学不进了，偶尔会趁老师打盹偷偷地跑出去玩。再后来便根本不去补课，只是每天交作业一样给老师送去一份我做过的卷子应付了事。等到高考的时候，深知自己什么水平的我就淡然地去考试了。我想说一下，从小到大我遇到什么事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师父，想到大法。这次我给师父上了香，求师父给弟子开智开慧，给师父磕了头，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淡定地去了考场。答卷子的时候也没有想太多，只是先给卷子说说话，说我是大法小弟子，让考卷帮我，让他也念大法好，同化大法。等成绩出来的时候，我傻眼了，竟考了高中三年以来的最高分，数学成绩比我最擅长的语文成绩分数还高。我以为这就已经很幸运了，可是当分数线公布之后，我发现我比我们当地的本科分数线高出三分，也就是说我可以上本科大学了，这是以前想都没敢想过的事。高考结束之后，爸爸又被迫害了，当时的大学都是爸爸给我挑的，没有他在旁边指导，我根本不知道该报考哪个大学，就自己选了一个我喜欢的城市，心心念念地想去那里。报考的时候，这座大学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毕竟是一所非常不错的大学。我在动态排名里分数最低，当时学校只收20人，但有30人左右在排队。最后离截止时间还有两分钟的时候，排名里只有21人了。我这样低的分数肯定是那第21名，但是我执意不走，心里一直想着师父帮我，但却也还是十分担心。终于在最后一分钟，我变成了第20名。我看见被自己心仪的大学录取，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进入大学后，我还是经常学法，有机会就练功，并对室友和跟我要好的人都讲清了真相，他们都三退了。我平时用大法弟子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平静地走好师父给我安排的路。这几年我和室友相处得非常融洽，因为我一直用修炼人的善心对待他人，最后室友也受我影响，用宽容对待别人。这样过去了三年多，大家都开始往各个公司投简历，准备着毕业前的实习了。我没有特别强烈的想要出去实习的愿望，只是认认真真做了简历，放到了网上。在这之前，我过了一家很大的公司的面试，很纠结要不要去的时候，妈妈告诉我要平平淡淡的，顺其自然，该是我的工作不会丢。我听完之后拒绝了这家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上学去了。再说这次投的简历被一家知名公司查看了，之后我又接到了这家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的电话，约了一下面试的时间。我知道这家公司很难进，要求很高，所以问了很多在这家公司实习过或者正在工作的学长学姐， 也向曾经去面试失败的同学打听了具体流程，确实是非常严格的。所以我一直紧张地准备面试，直到我进入了面试会议室。接待我的面试官和蔼可亲，我提前准备好的那些问题都没有用上，他只是问我如何看待与人相处，是否认为自己了解身边的人。我回答，与人相处就是与人为善，要为别人着想，每个人都有愿意被别人看见的一面，我所能了解的只是人家愿意让我看见的一面而已。就这样，我谈笑风生地结束了面试。刚刚出了公司门，我就接到了人力资源部门的电话，说我被录取了。这对于我来说简直是天大的惊喜。一直不怎么优秀的我，考入了我喜欢的大学，现在找到了这么好的工作。过了几天，我的一位朋友听说我这么容易就进了这家公司，就也投了简历去面试了。他出来后第一时间给我打了电话，说他的面试官非常严格，该准备的那些面试流程一步都没有少，而他因为一个小失误错失了进这家公司的机会，并反复跟我强调这家公司真是严格中的严格。我知道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节点现在师父的看护下轻轻松松地迈了过去。我深深地感觉到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是多么的幸福。身为青年人，与常人相同的是同在一样的年代，不同的是我有师父的保护。因为修了大法，我的人生变得不同。我生而拥有大法的美好与师父的保护，这让我无论在顺境逆境中都觉得幸运而幸福。希望所有人们都知道大法的美好，都像我一样幸福、健康、快乐。谢谢师父。
第二个故事，心在法上考试过关。
我的出生或许注定与大法有缘。我刚刚来到世上，邪党便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由于坚持我自己的信仰，我的家人遭受恶党的迫害。我被寄养在别人家，年幼无知的我无法体会家中的艰辛。幸得师父的看护，父母破镜重圆，才有了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我后来的事。自我能认字时起，父亲便教我识真、善、忍三个字，在我幼小的心里埋下了善的种子。五年级那一年，跟随母亲，我也走入了大法修炼之门。每日学法、练功、发正念，遇到任何事都按真、善、忍去做，告诉自己要提高心性，因此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快乐。升入中学后，我每天要骑20到25分钟的自行车才能到学校，在路上我就背法，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一晃就是3年。中考来临，数学一度曾是我的弱项，特别是考数学时，我在考场上吐了，吐的衣服上都是，监考老师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我一边吐，一边握紧着拳头，告诉自己，其实我这是在过关。学业上升年级，修炼上是提高层次。下午考英语，肚子上的肉由于上午的呕吐十分痛，我一边默念法轮大法好， 一边奋笔疾书。我就这样结束了在当时被称为人生第一转折点的中考。当时所有的老师都认为我考不上了，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在录取线上下浮动的学生。奇怪的是，考试结束，我就完全没有了呕吐的症状。不过我心中很平静，中考的成绩终于揭晓，我以总分超出40分的成绩考入县重点一中，尤其是我的数学成绩考到了三年来最佳，同学老师啧啧声一片，我心里明白，这都是大法赐给我的。高中我在学校寄宿，能学法的时间少之又少，在繁重的学习压力下，我有空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高三时学校讲究零课间，完全进入备考状态，时间被压缩，晚上休息时间一再被延迟，受到外界因素影响，重压之下难安其心，高考迫近。我的数学成绩最多的一次考了80多分，内心不胜恐慌，身体越来越差，整个人成了一副骨架。但这一次又是大法救了我。那是一个连续50天备战后的两天假期，晚上我坐在家里的床上，盘着腿闭着眼听母亲诵读转法轮第六讲，我就这样静静地听着。那一刻我找回了心中久违的宁静，那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愉悦与幸福，在法中找回了自我。回到学校后，我以真善忍重新审视周围的世界，不断向内找，与此同时我的学习状态、身体素质也在慢慢回升。2017年6月6号高考来临，是真善忍给了我祥和的心态。就在我考文综时肚子奇痛，拉肚子的时候，我依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完成文综卷。下来之后我才知道，今年的数学题是最难的一次，许多同学连考题都没做完。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我没有不安和急躁，只是每天学法背红银。高考成绩公布了，我奇迹般的考出三年来最好的成绩，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是真的。数学考了将近110分，文综正常发挥，对于一个数学曾考过30多分的我来说，这无疑是最撼动人心的。现在的我被理想的大学录取，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心路历程，从内心感恩着看护我一路至今的慈悲的师父，及博大精深和超长的法轮大法。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祝愿所有的大法小弟子，每当患难来时，都能心在法上，走好修炼的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见。